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最近一段时间，不管您懂不懂足球，看不看足球，大概率呢都刷到过苏超的相关内容。苏超全名叫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是不是挺奇怪的？其实名字里啊没有超，所谓苏超也就是一个戏称、爱称。这是由江苏省体育局和江苏各社区市政府联合主办的足球赛事，参赛队呢是江湖人称十三太保的江苏十三个社区市，以城市为名，只要身份证是本地的或者已经在本地落户，甚至呢只是在本地工作学习，那不管身在何处，是不是职业球员，只要有水平有意愿，都能够代表这座城市出战。每个队职业队员呢限三人，其他成员有学生，有送外卖的小哥，有中学教师、公司职员，还有自己做小生意的，年龄从16岁到40岁都有，真正的做到了谁行谁上，特别的接地气。说到这里啊，有人可能想不明白，这么一个比赛，他凭什么网络关注度能够赶上同期的欧冠赛呢？凭什么现场的观众能上万，比赛门票一票难求？凭什么能火到让央视放弃了国足世界杯预赛，转而直播这样的地方赛事？都说苏超火了，他到底有多火？他是怎么火的？火出圈后的下半场要怎么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盘一下苏超的爆火奇迹。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就加油！
不知您能不能听出来哈？这位正在学说的呢是苏州话，意思是苏州加油。说话的人那可就厉害了，世界最著名的球星之一，曾经的英国国家队队长大卫·贝克汉姆。近日贝克汉姆就来到苏州，和苏州队的球员代表亲切互动，为苏州足球加油助威。这一来啊，网友锐评，再不赢那可就说不过去了。更有甚者呢，已经开始为其他队推荐人选，梅西、 C 罗、姆巴佩纷纷上榜，新一轮的玩梗又开始了。要说玩梗啊，这恐怕才是本次苏超网络热度一直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苏超实在是太快乐了，5月10号开幕以来，画风逐渐改变，散装江苏、内斗大省这些网络老梗，旧瓶装新酒，让一个足球赛变成了全民造梗大赛。网友说啊，苏超他踢的不是球，而是十三太保的江湖地位，通过叠加文化、美食、经济、历史、地理等等元素，花式德比层出不穷，主打一个没有假球，全是恩怨。南京队打南通队被称为真南哥之争，无锡队杠上镇江队，那就是糖和醋的巅峰之战，徐州队 VS 宿迁队更是刘邦项羽时隔2000多年之后的宿命对决 2.0， 几乎每场都有梗，且梗梗都不同，各有各精彩。随着网络热度越来越高，那如今关注苏超的早已不只是球迷，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同事们也是一样，而他们更关注的呢，则是苏超对他们各自新闻调口的影响。 记者王文欢一直跑的就是体育条口，他最近可忙坏了。面对这样现象级的足球赛事，他说可关注的点实在太多。不过他有一条报道啊，我觉得很有意思，非常的有代表性。日前呢，他采访了一位有着40年看球经历的盐城老球迷彭大连，让我们跟着一起去看一场球赛，听一位老球迷的真实感受。
今天是我们盐城的第二个主场，我们全家来了10多个人，一起来到二期中心啊，看我们的苏超。相比于第一轮的主场啊，今天的气氛啊感到更热烈了，来的人更多，预计要超过2万人以上。今天的对手啊，淮安队实力也比较强，但是呢，我希望我们盐城拿出主场的气势，拿下比赛。
一号下午，盐城奥体中心座无虚席，彭大连带着10多位家人一起来到现场，为家乡球队盐城队加油。说是老球迷一点都不假，彭大连的足球记忆能够追溯到1985年。
我第一次看那个电视直播足球赛，那是中国世界杯预选赛，打平就可以出线，一比二输了比赛。我那年子刚刚准备参加高考，印象非常深刻。我85年那年考上大学以后啊，从此啊就爱上了足球。
作为地地道道的江苏老球迷，彭大连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的主队都是中超联赛里的江苏队。不管这支球队过去是叫顺天还是苏宁，足协杯决赛最后一分钟被绝杀，夺冠即解散等遗憾都深深刻在彭大连的心中。
苏宁夺得这个中超冠军呢、开心呢、就是一刹那的事情，因为很快啊立即解散的这么一个消息，那是我们江苏人心里永远的一个痛，非常遗憾的。但是对足球的热爱啊从来没有改变，我因为更喜欢这个现场观球的氛围。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出差，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现场有足球的一些比赛，都会找时间找机会去现场观看。
正是这份热爱让彭大连对今年诞生的苏超感到无比激动。盐城5月24号首个主场的火爆场面让他印象深刻。
第一次听说有江苏城市足球联赛，这个心情可以用4个字来表达，非常惊喜激动。可以在家门口看到我们主队的比赛，现场看球的氛围，欢乐的聚会，这种感觉是无法是在电视直播能体会的。
在彭大连看来，苏超虽然竞技水平与中超有差距，但其纯粹的足球、火爆的氛围和浓厚的城市荣誉感带来了独特的观赛体验。
虽然这是一个业余比赛，但是场上的球员啊踢得非常非常认真，比赛的态度也非常纯粹。到了下半场70分钟以后啊，抽筋的队员也比较多，大家就一个目标，去赢。之前看那个中超或者是足协杯这些比赛啊，输赢这样的这个心情啊更重一点，但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城市足球联赛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性，一种参与性，应该主场的这种荣誉感更是一个足球跟文旅的相融合的一个盛宴，能给我们带来愉悦好的心情。
更让老球迷欣慰的是，现在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关于苏超的讨论。
从本周三开始，我们盐城啊交流的最多的话题就是有城市足球联赛的票吗？能搞到吗？网上是秒空，我们整个一个家里搞了有9张票，不希望足球的人都希望去看了，其实就是一个欢乐的大聚会。
对赛事组织和服务，彭大连也是赞不绝口。
组织部门这个服务态度啊，应该说是情谊满满，安保志愿者体验了进了球场就给你送小红旗加油棒啊，把这个氛围烘托得非常好。
作为40年老球迷，彭大连对苏超最大的期望是能长久健康地办下去，成为江苏名片。
我最大的一个期望就是希望能坚持办下去，或者办得更精彩，做成我们江苏的名片。在服务方面应该做得更亲民更贴心，对这个票啊不要让我们的球迷天天去为这个票奔波， 其实球场还是很空。关于这个球票的价格啊，盐城现在10块钱，你说涨了20，没人有意见。我们盐城现在到了本周四、本周五的时候，黄牛票已经炒到100、150了。为了安保的需要嘛，服务的需要，适当提高些票价呀，多开放一些这个座位，应该是能接受的。
随着中场哨响，盐城队最终凭借比赛89分钟的进球1-0绝杀淮安队，看台上欢呼声雷动。在彭大连这样的老球迷眼中，苏超点燃的不仅是胜负，更是江苏大地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与城市荣耀的共鸣。
Thank you.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王文欢的这篇报道其实让我挺感触的，看转播和看现场，凑热闹和老球迷，这其中的体验当然很不相同。这些40年老球迷的眼里啊，更能够看到江苏足球的发展变化，看到苏超与以往其他比赛的不同。那正如报道当中彭大连所说，其实我们江苏是体育大省，也有着深厚的足球运动传统。虽然目前没有中超的球队，但也曾有过辉煌的战绩。2020年，江苏苏宁队赢得了江苏足球历史上首个中超冠军，同时实现了中超冠军、足协杯冠军、超级杯冠军的大满贯成就。遗憾的是，这支冠军之师在夺冠之后就黯然解散，也成为了不少江苏球迷心中的痛。于是苏超就成了弥补球迷遗憾和执念的平台，它既是城市足球队之间的实力比拼，也是彼此交流足球理念、展示城市特色的机会。尽管苏超爆火啊，似乎是一夜之间，但实际上却是经历了精心的布局。去年12月，江苏省体育局主办了一次江苏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对抗赛，由江苏省内两个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南京和苏州来进行比赛。那比赛呢，涌入了数万名的球迷，极好的反馈或许就让江苏想到了省内13个城市一起打联赛这样的一个设想。比赛结束不久，政府就立刻召集了省体育局及相关部门去召开城市联赛的启动会议，然后各地就共同发力，全省联动推进。常州是较早响应的城市，在去年的12月就已经开始公开招募球员，招募的对象呢是本地的户籍或者是在本地缴纳社保的足球爱好者。参赛球员带着草根色彩，但是该专业的地方一点都不含糊。苏超背后啊，是一整套专业的竞赛体系在支撑，赛事信息统计系统、选派技术官员、裁判员都是按照职业联赛的标准执行，部分场次还请来了中超裁判。正是有了这些精心策划、认真组织，才会有比赛第一、友谊第14的底气。随着热度的居高不下，一票难求成了苏超的新话题。还有听众啊，向荔枝新闻中心、江苏新闻广播新闻热线求助，能否呼吁主办方呢多放一些票？那相关部门如何回应球迷的热情？来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曹勇的报道。
6月1号，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南京队对阵无锡队的比赛将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举行。球迷孟先生想去现场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但抢票的事情他一直没搞定。
是我们发现了这个票很难买，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个缺货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呢，就像上一场一样，我们后来去看了一下，通过一些短视频平台或者是一些这直播平台去看见，但实际上它的场馆呢还是有大面积空的，有些区域没有开放，就想希望能不能多开放这个票的这个通道给我。
资料显示，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建成于1953年，有近20000个座位。不只是孟先生，记者在网上也看到网友留言，表示6月1号晚上的这场比赛门票没抢到。对此，南京市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王珂回应表示，苏超联赛的热度上升确实超出预期。5月11号南京对阵南通的比赛，免费领票，现场才来6000人左右。而6月1号这场，他们先后3轮开票，以竭尽所能挖掘座位资源，目前13000多个座位均已售罄，希望没买到票的球迷朋友理解。
安全问题肯定是我们办比赛第一因素嘛。五台山好多地方老化了，不适合坐人的。如果说比赛的时候坐人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有些地方有树，有些地方有灯塔，灯塔两侧很多地方是没法坐的。所以真正能坐的可能 也就是13000多了，就是我们其实也已经把所有能坐人的位置全部拿出来了，放了三次，每次都是一抢而空，确实还没法满足这个观赛需求。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黄科解释，这13000多个座位，按照惯例还有少部分要预留给客场队的球迷，以及主客球迷之间还要预留一点缓冲区。王科介绍，一方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后续场次的比赛，开票信息会通过南京市足协微信公众号及时公布，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尽可能去协调容量更大的体育场馆，让大家充分享受足球比赛的乐趣。
对于大家关注我们比赛呢，表示感谢。另外呢，我们后面还有4个主场，甚至可能还有更多的主场，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方案，争取每次比赛之前的周一、周二、周三，我们在晚上6点钟准时开票。我们也会想办法后面再做更好的这个预案，看看有没有可能有个别场次调整到这个奥体中心去的。
确实，如今随着赛事的推进，原本的场地已经满足不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看球需求。于是，随着苏超赛程的推进，包括南通、常州、苏州等多地都官宣了要更换场地到奥体中心。那这也就意味着动辄几万人一起来加油的世界杯级别的观赛场面将接踵而至。在苏超第三轮开启前，南通队率先宣布将更换场地到海门体育中心体育场。排名末尾的13位常州队呢，也随即宣布将在下一轮的主场更换场地到常州奥体中心，并表示即将为了赢回自己的笔画而逆战。随后，苏州官宣即将在昆山奥体中心迎战扬州和常州。这座当初啊为了亚洲杯而建的专业足球场，也是江苏唯一一座满足国际足联比赛要求的国际一流专业足球场，可以同时容纳4.5万人。网友戏称，这真是你出队二，我甩王炸。这波操作让外地网友纷纷眼红。毕竟有的省全省仅有1到2个奥体中心，可江苏别说是13太保，连县区都有自己的奥体，这一波又开始秀起硬件了。往赛场外看，苏超赛事的意义超过了足球本身，苏大强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城市营销。中国百强县区江苏占了近1/4，13个市全部跻身中国百强市，这就是江苏的硬核实力。2024年，江苏全省 GDP 突破了13万亿元，迈入城均 GDP 破1万亿的新境界。各市经济基础扎实，特色鲜明，天然带有自嘲的松弛感，恰是经济底气撑起的自信表达。正如赛场边的那句口号，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较劲的是球队，凝聚的是很少统一的江苏魂。苏超这一现象级的 IP 表面上是各个城市在进行的荣誉之战，实则包含着各个城市借着赛事 IP 来激活文旅经济的共同阳谋。不同城市场上是对手，场下是伙伴，大家达成默契，以赛事为支点，撬动足球加文旅加消费的产业链条，共同托举起苏超现象级 IP 的热度。城市与城市在绿茵场上对决，也在文旅热潮中彼此奔赴。为回馈广大球迷和游客，江苏各地的文旅部门呢，推出了多项文旅优惠。 让这场跨城赛事成为了一场关于山海热情与文化的夏日邀约。对此啊，跑文旅条口的记者孙希娇最有感触。
连日来，花果山景区游人如织。记者在水帘洞前看到游客们驻足拍照、玩水嬉戏，在玉女峰顶登高望远的游人感叹山海相依的壮阔景色。很多游客表示，是苏超的火爆吸引他们来到连云港。盐城游客吕志鹏：
最近苏超比较火，连云港旅游一下，从江苏盐城过来，连云港的这边的环境非常棒，空气也非常好，人文也比较不错。
此次连云港推出的宠粉大礼包亮点满满，即日起至9月30号，凡持有苏超联赛门票的球迷凭票根及身份证，在观赛当日及前后7天内，可在花果山、连岛、孔望山、海上云台山等景区享受门票5折优惠，并叠加部分酒店、夜游等专属福利。花果山景区党委委员、管理处副主任张磊：
6月15日，我们将迎来主场对战苏州的比赛，我们景区又推出了面向苏州市民免门票的优惠政策。6月13日至15日，苏州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儿童凭户口本即可免费游玩花果山。
在江苏淮安，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与文旅活动深度联动，打造民俗加潮流加消费的融合场景，吸引了不少球迷和游客前来打卡。游客潘颖：
最近不是正好在搞这个苏超的联赛嘛，里面有很多的优惠券，也有很多景区的门票，花一张这个足球票的钱就可以享受这么多的优惠，真的是挺好的，为江苏文旅点赞。
以赛事为媒拉动文旅消费，赛事期间淮安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市民游客可通过小程序领取文旅消费券，从特色美食到热门景点，从购物娱乐到文化体验，游客们能在旅途中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感受当地独有的热情与魅力。淮安龙首湾驿站景区负责人午夜：
安排了特色的非遗市集、啤酒加龙虾节、沉浸式夜游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观赏激烈的赛事之余，还能够品美食、赏非遗，赛事加旅游的叠加效应在不断的显现。
此外，扬州明确苏超扬州主场比赛日所在的周末，扬州面向省内其他城市市民实行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的政策。宿迁明确6月14号到15号，宿迁13家重点景区对盐城市民实施免首道门票和特价优惠等等。
月初开始展开角逐较量的江苏城市足球联赛，因各种网络热梗层出不穷而火爆出圈。那眼下随着赛况进入白热化，苏超这把旺火延烧到了 A 股市场，足球、苏超等概念股引发了市场关注，这表明资本敏锐地嗅到了苏超背后的商业价值。那么这泼天的流量变现空间到底有多大呢？
苏超激战正酣，日前苏州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发布的一则消息，征集人工智能加技术赋能苏州队备战苏超，更为火热的局面添薪加柴。具体内容是征集智能训练辅助、运动员健康管理、比赛战术优化等方向的 AI 技术，要求创新产品及解决方案需具备实际落地应用条件，能够在2025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季结束前完成部署并投入使用。东吴证券私人财富部投资顾问邓文渊，
你利用苏州的产业优势，科技、芯片、人工智能，帮助苏州队更好的备战苏超。比如说以智能训练辅助，因为现在很多比赛教练指挥比赛都用到 AI 技术，包括布置战术，包括 AI 的模拟的比赛，包括运动员的健康管理、战术优化啊，甚至是机器人吧，你辅助你进行训练。
苏超作为顶流话题，已带动相关企业股价应声上涨。比如近来体育用品制造商因苏超球队订单激增而备受青睐，某体育媒体平台因赛事转播权而股价攀升。南京证券策略分析师江凌波表示，伴随赛事热度抬升，五月末 A 股市场相关概念股出现脉冲式行情，相关题材标的主要集中在体育器材、赛事运营、文旅消费等领域。
本次概念板块的拉升主要是题材炒作的结果，且持续性是有待验证的。从比赛本身来看，球员大多是业余球员，但依然爆火的原因是省内各市的大力宣传及网络热度的持续发酵。
不可否认的是，从赛事版权运营到周边产品开发，再到球队商业赞助的讨论、文旅融合等等，整条苏超产业链条的盈利预期正被不断重估与拉升。这波热度不仅打破体育赛事的传统界限，更升格为大众生活热点，进而带动产品开发布局，吸引资本加速流动。苏超破圈后，资本市场是否承接得住这波流量密码？从商业模式上看，体育赛事的主要收入一般由三大类构成：票房、转播和赞助收入。国内体育赛事更多为赞助主导模式，即主要赞助商通过流量为自己做广告，抬升知名度。不难发现，本次概念炒作龙头主要在器材端，这也导致业绩上受益难度较大，难以出现持续性高增。江凌波，
这部分公司与赞助商不同，是通过为赛事提供设备或服务赚取报酬。六月有龙头概念公司发布公告，称苏超联赛对公司业绩影响有限，那板块上行动能是出现了衰减的情况，那我们不建议投资者盲目追高的，尤其是近期各热门标的多出现了这种放量见顶的情况，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后续的话是可以等到七八月份中报行情开启之后，可以结合这些公司的业绩情况再行布局。
那么相关产业和投资者如何把握市场机遇？邓文渊认为，赛事运营与场馆服务、体育装备制造等环节均有望受益，可以重点关注足球产业链相关企业。
重点关注跟足球相关的产业应该在资本市场呢还是有一些表现，现在只是一个初期的一个阶段啊，特别是跟我们江苏本地的一些参与到这里，也是一种广告效应嘛啊，所以前景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苏超开赛以来，各地文旅都在持续加码，镇江市众多国家级景区景点对做客的宿迁市民免费开放，球迷凭观赛门票还可以九折享受锅盖面等特色美食。常州在端午假期三天面向扬州身份证的游客免费开放包括中华恐龙园、天目湖、青果巷在内的所有 A 级景区。只有苏超赛事门票的游客呢，在相关景点、商场、餐饮门店、酒店消费时，只需要出示票根就能够享受专属折扣。从特色美食到热门景点，从购物娱乐到文化体验，实实在在的优惠让游客们消费欲满满。精彩的比赛轮番上阵，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情谊也在赛事氛围中愈发浓厚。现在带着苏超的话题，我可以在一分钟内和一个喜欢足球的人成为朋友，然后一起陷入无穷无尽的苏超梗中。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足球爱好者们看到的苏超不尽相同， 但大家绝对都很喜欢这种热烈的足球氛围，所以苏超的破圈之旅绝对是刚刚起步，未来到底能有多火，我们还无从预测。这场植根于经济底气与文化自信的绿茵狂欢，让江苏13座城市在 GDP 战场之外更具温度和活力的舞台上展现风采。赛场上你追我赶，赛场下你来我往，透过苏超这座窗口，我们看到江苏每座城市的独特文化和自信表达，看到百花齐放相互交融的城市印象。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形容，叫做分则各自为王，合则天下无双。最后还想和大家来分享一段往事，5年前那支曾经拿下了中超冠军的江苏队里，有南京人，有苏州人，有徐州人，有宿迁人，有扬州人，有南通人，有无锡人，有常州人。还有人能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吗？我想应该很少有人都能记全了吧。但我想说的是，当他们在一起，他们才是江苏队。套用一句解说词，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呢？那么您能想象吗？这就是江苏，怎能不爱江苏呢？
想在哪里最高？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